好，我们今天啊要来读这个，读一点新的了啊，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是很有趣的一卷书了啊。我们看一下那个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这卷书呢，它这卷书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啊，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了啊。我们这个从创世纪一路读下来啊，读到这里，那历史书是包括哪一些呢？我们之前有看到啊，这个是旧约，旧约有39卷哈。前面五卷是律法书啊，创出立民生。接下来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呢，这就是在旧约里面所谓的历史书了啊。之后啊，就进到这个智慧书啊，还有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斯帖记啊，已经是到历史书的最后一卷了啊。好，那历史书里面啊，最后那三卷呢，是讲到这个被掳归回以后的历史啊。被掳归回啊，你看看呢？这个前面啊，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啊，这是他们被掳啊归回以后的事情。好，那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是讲到归回的犹太人的事迹啊，就是拿这个他们这两卷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发生的这个事迹啊，差不多都是在这个犹大那个地方啊，因为他们都归回了啊。那时候整个波斯帝国啊，波斯帝国大概犹太人大概估计大概有几百万人，有几百万人。那回去的有多少人呢？5万个人啊，所以回去人数相当少，所以我们称这些人是这都叫做余数哈，remnant 啊，余数，余就是那个剩余的余，数是数量的数哈，余数啊，那这个是只是归回了一少部分人。那绝大多数的那些犹太人呢，还是留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其他地方啊。那我们看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知道说，他们回去之后，他们所面对的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啊？他们怎么样在那样一个好像是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啊，重新让神的见证恢复起来，要重新让他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哈重新的被建造起来。这是以斯拉跟尼希米记所讲的。那至于那些留在波斯帝国其他地方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呢？好，这今天我们就看到以斯帖记了。所以以斯帖记呢是记述这个留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事迹啊。所谓这个巴比伦，是当然包括就是波斯帝国里面其他的部分啊。好，这是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呢是圣经里面两卷啊，以这个女子为书名的经卷之一啊。好，OK，那除了以斯帖记之外，另外还有哪一卷书是以这个女子的名字为书名呢？我们以前读过啊，路德记啊，那个路德记啊，就是在士师记之后啊，在撒母耳记之前，很短的一篇啊，非常这个感人的一卷书信，不是书信，一卷这个圣经，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是田园的小说啊。那这边是讲到路德记是讲到一个外邦的女子嫁到以色列啊，她的背景是犹大的田园啊，路德是摩押人啊，嫁到以色列去了啊。好，那就后来嫁到这个一个犹大的
地主。
一个地主叫做波阿斯，后来他就成为大卫的先祖哈，后来从大卫在之后就是一直成为主耶稣哈，耶稣肉身的先祖了哈。好，那另外这一卷就是以斯帖记，这两卷书都是以女子的名字为书名哈。那以斯帖记跟路德记有一些这个相对应的地方，路德是讲到一个外邦女子嫁到以色列，以斯帖记呢是讲到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嫁到外邦去。那它背景呢也刚好相对，它是一个背景是波斯王宫啊，一个是犹大田园里面一个小女子，很这个一个。小小一个就是很身份很卑微哈，也很这个算是很贫困的一个小女子的故事。以斯帖记呢，哦，那就是王宫里面哈，贵为王后哈。好，那以斯帖记另外有个特点就是说，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卷哈，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经卷啊。那为什么他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呢？因为是讲到在波斯帝国里面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呢，这卷书也等于是在讲述一个说一个隐秘的神哈。对他子民的隐秘的保护，虽然那时候以色列那些犹太人啊住在这外邦的地方，但是神在默默的保护他们啊。OK，好，这是以斯帖记。那它发生的背景呢是在波斯帝国啊， 波斯帝国，我们看到这个是波斯王，从古列开始。那之前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叫马代人大力乌，这个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有出现的一个叫大力乌。好，在古列王年间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先是所罗巴伯率领那个以色列的群众归回五万个人，这是在古列年间发生的事情。他们归回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他们就立了圣殿的根基，但中间呢，圣殿的根基立起来之后，隔了很多年都一直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因为受到一些拦阻。一直到大力乌大力乌王一世那时候呢，这个圣殿的工程才重新复工那时候在两个先知，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呢，他们重新复工。那时候神赐给他们一个通达的道路。虽然有人来质疑，但是呢，这个大力乌王后来在这个一个地方找到这个当初的文件就同意让他们继续施工。所以呢，经过了四年之后，圣殿就完工了。这是在大力乌王年间所发生的重要的事迹好，然后呢，另外一个重要的事迹是在这个在以尼希米记里面提到的，那就是在亚达薛西王年间了好了，亚达薛西王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以色拉呢率领了第二批群众归回从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呢回到以色列好，接下来呢，再过了大概13年，这个尼希米呢他也回去了，重建城墙接下来尼希米他中间有一段时间离开，后来又回到他回到巴比伦去之后再回来这都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年间的事情。好，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以斯帖记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大力乌跟亚达薛西之间的这个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呢是希伯来文，我们犹太人对他的称呼但是在历史上呢，一般在外邦的历史里面都称这个王叫做薛西就中间这个紫色的这一块。那这个王一登基之后呢这个第三年呢，他的王后叫做瓦斯提呢就被废了，就今天我们所读的刚刚所读的第一章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瓦斯提在这个历史里面呢，很可能叫做亚莫斯提斯亚莫斯提斯。那这个王后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王后，她对于这个亚哈水鲁这个她登基初年那个影响力很大那甚至于后来这个亚达薛西王一世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就是这个亚莫斯提斯他所生的第三个儿子那所以在那个亚哈水鲁年间呢，虽然这个亚斯提被废了，等到他的儿子登基之后呢，他好像又重新取得一个这个影响力，影响到这个亚达薛西所以一直到亚达薛西大概要驾崩之前，这个母后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呢，这个母后是很有这个不是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她是这个很强势的一个难怪会被废掉好，那这个亚哈水鲁把这个瓦斯提废掉之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他就远征希腊这是在480年发生的事情那远征希腊结果失利那时候他是真的是大批的人带着大批的军队，据称百万大军去远征希腊。为什么要远征希腊呢？因为之前古列王年间他真的是东征西讨，他把这个整个国度波斯帝国的国度从东边到印度，西边到埃及但是唯独没有打下来的是希腊跟意大利好了，那到大力乌王一世的年间他就去远征希腊，结果他那时候带着十几万人去远征希腊，那时候他就先攻打这个雅典那个雅典人本来就是找这个斯巴达来支援，可是后来斯巴达人还没有来之前，雅典人就是等不及了，他们就上场他们就以寡敌众，在那个叫做马拉松平原那边，嘿，居然把这个大力乌王一世那十几万大军给打败了打败之后，这个结果希腊的一个士兵他就跑回去报好消息，他就是经过那个马拉松平原跑回去报告好消息， 就跑道的时候呢，自己也就是力竭啊，就是这个，就是断气了啊，因为那个跑得太激烈，太凶猛了。结果后来从那时候开始，就这个马拉松赛跑，就那个典故从这个时候开始来的。那时候就是希腊人啊打败雅典人，打败了这个大力威士啊，这是在公元前500年发生的事情。好，所以那个波斯帝国啊，要往这个要征讨这个希腊的这个事情，就在这件事情里面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挫折。那后来这个亚哈水鲁登基之后呢，哦，他要帮他老爸复仇啊，所以他就带领了，这次带领不止十几万了，带领百万大军去。因为没想到呢，刚开始他这个陆军都打赢了，没想到后来在海军呢，就被打败了，打败了，所以他到时候就无功而返啊。然后回到这个波斯之后呢，哎呀，就郁郁寡欢，所以那时候有人就给他出个主意啊，就在取立一个新的王后啊。这个时候就是接下来是以斯帖啊，以斯帖被立为皇后，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这个背景啊。那再过几年啊，再过五年呢，那时候就发生另外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啊。这个有一个人叫哈曼，他就阴谋呢要灭绝整个犹大族啊。那这个就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的一个中心啊。这件事情怎么样啊？神带他们这个度过了这个危机啊，神拯救了他们啊。好，所以你看哈，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主要就是在亚哈水鲁年间啊，这个大概前后差不多10年左右啊所发生的事情啊。好，那接下来你看这个啊，这个是在波斯的一个王宫啊，波斯有几个京城啊。这个在波斯巴利城其中一个首都的王宫的遗址上面墙上的浮雕，好，那是谁啊？中间这个是大力乌一世，那他后面这个人呢，就是亚哈水鲁王，那时候他还是王储。那右边这个是有人来进贡，有人进贡，所以这个就是当时那他们长的样子就这样子。那时候那个波斯的这个君王啊，手上都拿着这个一个右边这个大力乌一世拿着权杖，对不对啊？左手拿着他们说是鲜花啊，因为波斯的这个鲜花，手里拿鲜花是他们这个权柄的象征啊。好那个波斯帝国那时候有4个大的京城了啊。刚刚讲到那个是波斯巴利啊，那个是在波斯的他们的老家啊。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几个啊，苏珊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背景啊。是他们冬天的这个东宫啊，还有一个巴比伦啊，还有一个亚马他啊，亚马他之前有提到过啊，在这个就是那个谁，那个古列的那个一个诏书，在这个城市里面被发现啊，发现他哦，原来他已经批准让他们去建殿啊。OK， 就是这4个城市啊。好，那我们现在先看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第一章啊。第一章这个讲到亚哈水鲁那时候他的权势有多大。亚哈水鲁王啊，他这个是那时候是权势非常大，他的管辖范围从印度到古时就是在埃及的上游啊。好，统管了127个省，那时候他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啊，在位第3年啊，那就是位一切臣部设摆筵席。那时候他做王的前2年啊，他在这个他打败了埃及巴比伦，在那边打了好几次的胜仗，所以这时候他真的是自得意满。这个亚哈水鲁啊，据说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好大喜功，很虚荣，然后呢又很这个很奢华的一个王。好，那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荣耀给他的这些贵胄跟首领看，给他们看了多日，180天。然后完了之后呢，又给住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看，在那边御园的院子里面设摆筵席7天啊。那接下来讲到说怎么样让他们这个吃喝享受啊，金银器皿啊，器来各有不同，每一个这个器皿啊样子都不一样，可以随意的喝酒啊，但是不准勉强人啊，这个是前面这些这个场景。然后呢这个第九节王后瓦什提呢，在宫里面呢也为妇女设摆筵席。好，那 OK， 接下来第10节了。第7天啊，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他的这个太监啊， 去请这个王后瓦斯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的面前，要使这个各等的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的容貌甚美。那这个王后瓦斯提呢，第十二节，她却不肯遵从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刚才有说过啊，这个瓦斯提啊，瓦斯提如果说是照这个历史上所说的那一位的话呢，他是一个这个很有怎么样，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也是很强势的。所以呢，他不是那种我说不是那种温良恭俭让，不是很这个温柔谦卑的。所以这个时候王要他出来哦，要秀给大家看看他的美貌，那他是就着这个王后的这个尊严来说，他是不肯这样做的。如果说是他是比较谦卑的一个女子的话，他会顺服，但是他以他的这个强势的个性来说，他宁可死他也不愿意这样做啊，因为这是在当时的这个妇女来说，这样抛头露面哈，是很失这个尊严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时候你到底是王的命令比较重要呢，还是你的面子比较重要啊？他是认为自己的面子比较重要，这时候王就很发怒了，很生气，心如火烧啊。那接下来呢，他就问旁边的那七个大臣啊，碰到这样的事情应该要怎么办？那这个其中的一个叫做米姆干啊，就说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后果影响很深远的。如果呢这件事情就让他这样过去的话呢，以后全国所有的这些这个妻子啊都不会顺从他们的丈夫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严办啊，严办怎么严办呢？就是把他给废了，把他给废了。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叫做杀鸡儆猴哈，以后全国所有的这个妻子啊，都会尊敬他的丈夫哈，不管他的贵贱哈。好，所以那个大家听了这些先生们听了哦，都觉得不错哦，以他的话为美，所以王就照这个话去行啊，发诏书。那是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啊。那时候波斯跟加拿大有点像啊，都多元文化，所以呢，他很尊重各个国家的这个各个民族的语言啊。到了后来那个希腊帝国的时候呢，就跟美国比较像了，好像民族大熔炉哈啊，全国呢统一用希腊文字啊。但是波斯那时候是这个多元文化，所以呢，他们发一个诏书呢，是用各族的方言啊，各省的文字来宣告这件事情啊。好，这个是第一章，好，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这些事情呢，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让以斯帖呢，这时候就趁势啊，这个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被成为王后。好，第二章我们就开始继续读。
好，第二章以斯帖被立为后。你可以在后面打个小刮胡啊，就是这事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当然是瓦斯提被废了以后，但是呢，在历史上的话，他被希腊打败回来，这个时候是他被希腊大军打败了，他这样子垂头丧气的回来。
好，第二章呢，就讲到这个以斯帖怎么样会被立为王后啊。好了，刚才就讲到说这个亚哈水鲁王这个愤怒止息了之后呢，就开始想念瓦斯提跟他所行的，这个想到说瓦斯提其实是不错啊，很想念他，然后就觉得说那时候实在自己太冲动了啊，就想把他给废了啊，实在是。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他的侍臣就说，哎呀，不如这样子的，与其因为波斯王的这个命令啊，你既然已经下了，你不能说改来改去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是干脆再找一个新的好了啊，然后呢，可以寻找再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啊，这个女院啊，这个女院后来他们说去考古都还找到这个地方，这个女院在哪里啊？好，那交给这个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啊，然后给他们当用的香品啊，好，那然后呢就可以找到，如果王喜爱的话呢，就给立为王后代替瓦斯提啊，那这个亚哈水鲁说那这个很好，不错，就这样行。结果呢？他说苏珊城里面有一个犹大人叫做莫迪改啊，这个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啊，便雅悯支派的，他是基士的曾孙啊，这个基士这个名字啊是跟那个 当初这个扫罗王的父亲的名字一样啊。那当初以色列有一个扫罗王，就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他这边提到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埃尔的儿子，这三个名字呢都是便雅悯人的这个很常见的名字啊。所以呢，不知道他跟这个扫罗有没有关系啊。那这个莫迪改啊，他是说他是当初当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这个犹大王耶哥尼亚跟百姓掳到从耶路撒冷掳去的时候呢，莫迪改也在其内啊。不过当时我想这个不应该不是莫迪改本人啊，因为那个时间离现在已经是100多年了啊。如果说莫迪改那时候被掳去现在还在的话，那他是人瑞啊，那不太可能啊。所以应该是这个莫迪改的这个可能是祖父啦或者是谁啊，那时候跟着这些人一起被掳的啊。好，那莫迪改呢这个人他后来怎么样呢？他就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啊。所以这个以斯帖呢应该就是他的这样他的堂妹，但是呢年龄可能差一点，是同一辈啊，但是年龄差一点，所以他呢就把他收为自己的女儿，因为他的这个以斯帖那时候是孤儿啊，父母亲已经死了，所以莫迪改呢是收他为自己的女儿。那这个以斯帖他容貌俊美啊，容貌俊美 ，OK， 好，所以那时候当这个王啊到处在这边收集这个美女的时候呢，这个以斯帖也被看上了啊，所以他也被送入宫王宫啊，交付膝盖。这个膝盖他专门掌管这些这个刚刚这个被招入宫的这些处女啊。好，那这个他放在女院里面啊。好，然后接下来膝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啊。所以这个给他需用的香品，还有他所当得的份啊，衣服啦、化妆品啦啊，这都给啊。然后又派给他七个宫女来服侍他，然后让他搬入这个女院中上好的房屋哦。所以你看到就是这边看到神的手哈，这卷书虽然没有提到神啊，在这边就看到说这个神在那边开路啊，让以斯帖啊这边受到很好的这个待遇。那以斯帖呢他说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以叫人知道。他的宗族籍贯他就是他是犹太人了哈，那犹太人为什么这个？不要让人家知道他这个背景呢有这个有人认为说这个莫迪改可能那时候在朝廷里面呢也担任一个什么职位，但是那时候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一般人对犹太人不是太友善，所以呢为了保护以斯帖，所以他叫以斯帖呢不要把这个宗族籍贯告诉别人啊。后来果然碰到一个恶人专门要跟犹太人作对的啊。好，然后莫迪改呢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女人的话，你是知道一定会这样子这个送进去了，然后呢又不能打电话出来，对不对？你不知道她到底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所以呢她就很关心呢，天天在那边打听一下，看她到底情况怎么样好，然后她说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哇，他这个是因为他这个女子从各个地方来他们要先这个怎么样，他这个你看这个英文的话英文他说他中文是说洁净身体，这个英文他是直接翻成说 beauty treatment 要先经过这些美容护肤啦各方面的美白这些要经过这些处理然后让这个皮肤更加的细致头发更加的这个什么乌黑明亮等等这样子。6个月用没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乳王OK。所以这个进去之后他说女子进去见王的时候，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其实那个他们就前面哇，这个经过12个月也是不简单那时候以前我在那个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从国内来的一些留学生，那时候他们刚刚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才刚大概是刚结束没多久，那时候开始开放， 所以那时候有一些陆续从国内出来的那些访问学者啊，那时候就是看到有的同学那时候真的是那时候国内的那个经济条件比较差，所以呢他们说刚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像有一个女同学那个头发就这样子干干的这样子直直的，但是在美国呢住个大概半年一年之后呢同学都发觉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头发变得乌黑柔顺就是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经过了这些他们用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什么那些这个洗头发的啦这些还有一些什么洁净身体的一些东西啦所以整个人就感觉说容光焕发非常的不一样。当时他们那个情况也是一样，这些女子从乡下啦从城市从各个地方来所以需要经过12个月给他们经过好好的这个调理。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进去见王13节说他们进去见王的时候呢从女院到王宫的路上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那时候他如果那可能旁边摆了一堆或者说什么有衣服啦有那个化妆品啦有这个珍这个珠宝啦什么的他要什么就交给他什么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次机会啦你要什么就可以给你什么那然后呢晚上进去第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第二天呢就回到女子第二院这个不是女院啦这是女子第二院，这个女子第二院就是那些妃嫔所在的地方那在女院里面是西该在管，太监西该，在这个地方呢，第二院呢是太监沙甲在管，沙甲就管那些妃嫔那他说，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所以你看这个亚哈水鲁王这个非常的奢华淫逸这个一个女孩子进来就跟他这个同床一天，然后用过之后就不再那个不再找他了，实在是就是那时候的那个王的这种生活是这样子的，所以除非这个王再提名召他，不然的话他就这辈子就是在好像是守活寡一样被打入冷宫。那但是呢，你看第十五节，这个以斯帖呢，就是按着次序进去见王的时候，他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这个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所以这个以斯帖这个女孩子她不仅说外貌容貌俊美，她的内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她真的是对于那些物质的东西大家都不贪求不贪求。那所以凡看见以斯帖的人都喜悦她她也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人，然后后来你看她都听这个谁莫迪改吩咐他怎么照着他的话去做他跟这个瓦什提的个性真的是南辕北辙，瓦什提非常强势的这个老公说的话他不一定要听的这个他个性很强，但是这个以斯帖呢，以斯帖就非常的这个温柔谦卑，但是当神要用他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胆壮如狮子好，接下来呢，他说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以斯帖就被引入宫见王。亚哈水鲁是第三年的时候把这个瓦什提给废了，现在是第七年的时候呢，第七年的时候把以斯帖召进王宫。那以斯帖前面也经过12个月的预备，对不对？第七年，所以这个时候他终于进到王宫里面去见王了。结果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那因着他缘故呢，又设摆大宴席，又豁免租税就是好好的庆祝一番所以以斯帖呢就是这时候就这个麻雀变凤凰一下就登上这个王后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呢接下来就讲19节又开始讲了另外一件事情。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所以这个亚哈水鲁这个对这个召聚处女很有兴趣第一次召聚完的时候发觉不错，这个很有意思，他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呢莫迪改呢坐在朝门所以他们说那个叫做什么那个苏三城的 那个朝门呢相当大，哦，所以他旁边那个地方呢还有很多那个办公室，所以莫迪改坐在朝门呢可能就是他是里面的一个公务员，哦，好，那以斯帖呢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没有把他的背景告诉别人，哦，因为他尊莫迪改的命如同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哦，他没有说现在我是王后的，哦，那这个是拽起来，没有，他还是很顺服这个莫迪改。那那时候呢莫迪改坐在朝门呢有两个守门的太监啊，那是暗中想要谋害这个亚哈水鲁王。那他说他们恼怒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哦，这两个人想要下手害这个暗杀这个亚哈水鲁。结果莫迪改知道了，哦，就告诉这个皇后以斯帖，哦，啊，你看这个 PowerPoint 就是这个图了，哦，莫迪改坐在朝门，啊，我不知道他们真的这样做，哦，那两个太监呢，哦，在那边，哦，密谋，哦，想要害亚哈水鲁王，哦，结果他就听到了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呢就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哦，结果 派人去调查，诶，果然是实，结果呢就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哦，就处死了，处死，然后这个挂在木头上呢，这个
表示咒诅，
哎，这个叫做这个示众，哎，
示众
啊，哦。然后呢，而且这件事情呢，哎，他说将这件事情在王的面前写在历史上面啊，哦，在当时波斯王有这样的官员，专门把王在这一天所做的事情、大小事情都写下来啊，哦。OK， 好，这个是第二章啊，哦，第二章啊，这个一步一步啊往前发展。好，我们现在要进到第三章，哦，好，他说第三章啊，这事以后啊，亚哈水鲁王啊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哦，这个亚甲族这个哈曼啊，哈曼这个人，嗯 OK， 我们先看看哈曼他被高升之后呢，在朝门的一切臣仆呢都跪拜哈曼，因为王人如此吩咐的，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啊，哦。那就下一页啊，这个 PowerPoint 啊，好了，这个莫迪改坐在那边不知道在干什么，在沉思默想嘛啊，其他人都对这个哈曼毕恭毕敬，但是呢，这个莫迪改呢不跪不拜啊，就哈曼看到这样子呢，就怒气填胸，这个照犹太人的传统啊，传统的说法说这个哈曼啊，他的这个由来是什么呢？他这边说是亚甲族啊，哦，亚甲族这个亚甲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之前有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
撒母耳记，
在撒母耳记啊，
哦，撒母耳记上
15章啊。哦嗯，15章7到8节啊，哦，我们稍微翻一下好了啊，《撒母耳记上》15章7到8节啊，为什么要看这个呢？啊，因为这跟这个哈曼为什么这么跟这个犹太人作对哈，啊，是有些关系的啊，《撒母耳记上》15章啊，第7节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哦，给亚甲，哦，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哦，好，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扫罗是谁？扫罗是那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哦，啊，那以色列人他们说，哎呀，这个别的国家都有王，哦，我们没有，哦，那就要求，哦，这个他们也要立王，哦，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王了，啊，就是扫罗，哦，神本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了，那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说你这个神然后看不见然后摸不到，哦，我不如有一个比较，哦，看得见的，哦，你比较放心，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神是不高兴的，神不喜欢他们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要求就给他立王，哦，好了，那这个扫罗刚开始很谦卑了，哦，但是后来呢他做了几件错的事情，其中一件就在 这里、哦，这件事情是什么，神就给他一个吩咐，哦，在这第15节一开始了，他说哈，第15章1节哈，这个撒母耳记上哈，那时候撒母耳对扫，撒母耳就是这个神的先知哈，他对扫罗说哈，这个他说，
我来读啊，哦，撒母耳记上15章1节，撒母耳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的待他们，怎样的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OK， 好，到这里哈。好了，这个时候神给这个扫罗王啊一个命令，就是要他去攻击亚玛利人，把他们呢全部灭尽。那为什么要攻击亚玛利人呢？因为亚玛利人呢，在出埃及记第17章的时候啊，之前我们讲到，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这一路出来啊，就神呢让他们这个让他们有水喝啊，然后呢降下玛拿啊，神一路的保护供应他们。但是呢，这时候突然有一群人啊跑出来攻击以色列人啊，跟神作对。那那些人是谁呢？就是亚玛利人，就在出埃及记第17章里面有说到的。那时候他们就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啊。那时候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碰到的第一场战争。那在那场战争里面呢，摩西就让约书亚去啊带领一些人去跟他们作战。摩西站在山上啊为以色列人祷告。当摩西一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手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在那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那时候征战得胜的这个关键点在山上，在祷告。后来就是摩西手发沉啊，另外两个人同伴就在他左右两边帮着他把手一直扶正，所以约书亚就一直得胜，直到把亚玛利人都除灭。那时候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出埃及记十七章。
十七章啊。
出埃及记十七章，我想我为大家念好了啊。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十二节的末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这个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也就是说上帝是我的战旗，上帝为我带来胜利。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这个亚玛利人他们是起来公开这个抵挡神的旨意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啊，用那个神迹啊奇事把他们带出来之后，亚玛利人起来跟神作对。所以那时候他讲到说，他说这个这个在出埃及记这边说啊，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英文是说 He said, For hand were lift up to the throne of the Lord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亚玛利人他们伸出手来呢，是来啊这个抵挡神的宝座啊，在那边对抗神的宝座的。那他说，所以神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甚至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好，那这就跟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这个亚玛利人在什么地方啊？这不是在历史上的人物吗啊？那亚玛利人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它有一个象征性的含义，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肉体啊，我们的肉体。我最近常常看到这个肉体这两个字，在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啊，看到这个肉体啊。还有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也看到肉体啊，肉体啊，这个肉体呢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天性。那这个犯罪的天性呢，神的旨意就是要把它定死啊，让它在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存留的这个空间啊。所以这个亚玛利族啊，亚玛利人是完全是跟神的旨意违背的。 所以今天他在我们里面，圣灵跟他彼此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好，这两个互相的在那边相争。那今天那个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扫罗啊，扫罗后来被废，好，他其中一个最大一个失败点就是他容留了这个亚玛利的王叫做亚甲，好，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神刚刚说了，神后悔了，不立他做王，好，后来神另外拣选了大卫，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好，那那个时候呢，那个亚玛利王的名字叫做亚甲，好，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以斯帖记呢，这个哈曼啊，哈曼他是亚甲族，好，所以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就这两个地方出现，所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来讲，他们认为这个哈曼就是亚甲的后裔，所以意思就是说哈曼他就是一个亚玛利人，好，亚玛利人，所以你从到哈曼他对于那个以色列人的对那个犹太人的那种仇视啊，你就可以明白说，哦，原来他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渊源的哈。那所以有人说，哎，为什么这个莫迪改啊，他对这个哈曼呢不跪不拜啊？有人说，哦，说那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十诫里面说我们不可以跪拜什么什么神以外的这个对象呢？其实这重点倒不是这里这样子，因为犹太人呢、啊，他们碰到这个尊贵的人，他们还是会俯伏在地上下拜哈、哦，所以那个跟敬拜偶像无关的，就是对人的一个尊敬。所以，莫迪改他不拜哈曼，不是说因为拜他是拜偶像、哦、不是这个缘故啊，而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哈曼是亚玛利人，这个是犹太人的仇敌哈、哦，那他怎么可以对于这个一个抵挡神旨意的哈、哦、这个人呢，在他面前下拜呢？所以他就不跪不拜啊。哦，这是有解经家啊认为这个莫迪改不跪不拜的原因啊。好，那不管莫迪改他是什么原因他不跪不拜啊，他这个对他来说也不简单，他不跪不拜的话就得罪哈曼，对不对？划不来啊。结果但是这个是神一定是神的旨意是这样子啦，因为神有他的他的美意，你要看到神怎么样的保守他们啊。好，然后呢我们就回到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三节。那时候在朝门的臣仆啊就问莫迪改说，你为什么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所以他就是意见很坚定了，这个是亚玛利人，这个以色列人的仇敌，他就是不跪不拜，他们不去拜他的。今天我们向着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啊，应该也是有这样的态度啊，不向他屈服啊。好，那所以啊，这个我不晓得这个莫迪改的这个地方可跟这个圣灵的角色是不是有点可以相对应啊，就是跟肉体跟圣灵相争啊。好，那他们就去报告啊，告诉哈曼啊，要看哈曼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如何啊。因为莫迪改已经告诉他们说自己是犹大人啊，他说他既然说出自己是犹大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拜哈曼是跟他的种族有关系的啦啊，那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犹大人跟亚玛利人是势不两立了。他看到哈曼看到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那而且呢，他就发现啊，原来他是犹大人，所以第六节。哈曼呢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啊，对啊，还不能这个止息他里面的那种愤怒，还要灭绝这个全国所有的犹大人啊，这才爽啊，就是由莫迪改的本族啊，所以他就啊就起了这个意啊，要把他们这个所有的犹大人全都赶尽杀绝。那时候他那时候是第十二年亚哈水鲁王第十二年的正月了啊。哦 ,OK, 这又过了几年了，对不对？这时候以斯帖已经做王后做几年了，以斯帖是第七年的时候做王后，对不对？现在已经第十二年了，就过了，他已经做王后五年了。那时候正月啊，就是尼散月，人就在哈曼面前呢撤普尔，就是撤签，这个普尔这个是一个亚述文啊，就是抽签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就帮他抽签啊，要抽签看说何月何日是吉日啊？吉日要干什么？要执行他的这个计划，把所有的犹大人全部杀光啊！所以他要选个好日子。结果抽出来呢，哦，十二月啊，那时候是一月，抽到十二月啊，十二月，所以他就 哈曼就进去对亚哈水鲁王说啊，哦，有一种民啊，散住在王国的各省的民众，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果然是这样子，犹太人跟别人的这个好规矩都不一样啊，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啊，这个倒是不能这样讲了，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很守法的，但是啊，他就是不拜哈曼，所以他说，所以容留他们呢与王无异啊，王若以为美呢，请下旨意啊，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这个国躺的人啊，这个字念躺，国躺的人，公躺啊，国躺，纳入王的府库啊。这个10000他连的银子有多少哈？那根据那个希腊的一个史学家叫做希罗多德哈，他曾经说哈，在这个亚哈水鲁的老爸叫做这个那个
大利乌一世，
对对，他老爸大利乌一世的时候，他说那时候一年的那个国家的总收入是多少？就是由各省哈这个交到中央去的那个总收入是多少呢？是14000多个他连德的银子，所以啊，这个哈曼他要捐出来这个10000他连的银子，相当于一年国库的这个收入的2/3，哦，所以这个是相当多的一笔钱哈，哦，所以那个这个谁啊，这个亚哈水鲁王一听，哦，这不错，把这个民族杀掉，这个一年就多了2/3的这个进账，所以他就把这个手上的这个戒指摘下来哈。哦，交给这个哈曼，他说这个银子人赐给你，证明也交给你，可以随意带他们。一般认为啊，他这边说这银子人赐给你是一个客气话啊，真正的不是说真正是还是回给他，哦，还给他了，就是说这个银子真的是收下来了啊，收下来了。那但是客气话还是要说客气话啊。那但是这个哈曼那样损失不是很大吗？哈曼但是他不会损失，因为他怎么样？他就是要让去夺那些犹太人的财物为掠物啊，哦，所以呢，他第十二节啊，正月13日啊，哦，他们就发了一个诏书，用王的戒指盖印啊，哦，传到王的各省啊，哦，吩咐呢，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就是12月亚达月的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哦，好了，光是杀人，有时候一些人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说，你杀了他们之后，你可以夺得他们的财产的话，哦，那这个命令是很 powerful 的。当时啊，早期教会历史的时候，也是曾经有这样的命令，就是说你去检举谁是基督徒，哦，然后从被你检举的那个人的家产全部归给你。哦，那是后来就在有那个罗马帝国里面，造成很大的这个逼迫啊，那个很多基督徒啊就因此受害啊，就是如果你可以夺他的掠物财产为掠物的话，这个命令是很有这个
很容易执行的。
对对对，这个大家执行这个是很有动机的啊。好，所以那个各族这就叫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啊，那时候1月到12月中间有很长的时间啊，叫他们等候。哇，这时候他说啊，王就同哈曼坐下饮酒哈，但是苏珊城的民呢却都慌乱。苏珊城的民都慌乱，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也提到很多次，都是苏珊城，中文都翻成苏珊城哈，但是你看英文或原文的话有点不太一样哈。刚才前面提到说哈，那个这个王啊，第一章里面讲到说那个苏珊城的那些人啊，就是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呢，在他的这个御园的院子里面呢，吃这个筵席。那个苏珊城是讲到苏珊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城堡，是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啊，哦。那但是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第4章15节，这个苏珊城的名呢，城是讲到这个 city 哈，哦， city， 那这个是比较大的范围。所以如果说是用中国叫做北京城的话，一个是北京城，一个是紫禁城，对不对啊？哦，里面比较小的那个是紫禁城，紫禁城的这个人口比较少，而且里面呢是比较有这个权势的人住在里面。但是他现在讲到的是苏珊城的名字，是讲到整个 city 啊，哦，整个 city 的城市里面的小老百姓啊，哦，都慌乱啊，哦，都慌乱啊，哦，啊，当时在住在那边的犹太人也不少啊，哦。好，那我们现在看第4章啊，哦，好了，所以你看这个啊， 好，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是这个王的这个谕旨所到之处啊，犹大人就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啊，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啊，莫迪改也是，他撕裂衣服啊，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痛的哀嚎啊。哦，那这个对犹大人来说，他这个12个月1月份发出这样的命令，12月要全部被灭绝，哦，就是这12个月不知道该怎么样过，哦，如果这个命令被执行的话，不仅是这个苏珊城，不仅是在波斯国的巴比伦这个地方的犹大人要被杀，甚至于连住在犹大地啊，犹太地方的那些回去的那50000个人也要被杀，对不对，哦，那些人也都被杀被灭尽的话呢，那主耶稣这个要来的这个预言啊，就没办法实现了，对不对？因为他的这个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斩除净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会被破坏？是不是会被打岔？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些人所有人都在那边哈，禁食、哭泣、哀嚎。这卷书里面没有讲说他们在干什么，没有说祷告，没有讲到提到神哦。但是这些好像在这些动作里面就已经在暗示到说他们在那边进食是什么，就是向神祷告，向神发出呼求。所以虽然这卷书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在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啊，神的影子在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呼求哦，祷告神。那好了，这时候呢，以斯帖啊听到这样的消息哦，就很忧愁，他就送衣服来给莫迪改穿，让他脱下麻衣，他就不受啊，哦。那他就派一个太监，要问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缘故啊，哦？他还搞不清楚啊，哦。然后呢，这个哈他格啊，这个是那个他是贴身的一个太监，就到这个朝门的宽阔处去见莫迪改了。莫迪改就把所遇到的事情，还有哈曼要灭绝犹大人，还有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他，所以这个捐到王库的银数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要捐的，那个王也是真的要收的，哦，好，然后呢又将呢这些这个诏书啊，哦，给他看，然后呢他说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的祈求。好，所以这个莫迪改，哦，莫迪改认为说这个时候以斯帖要起来齁，哦，扮演这个神要他扮演的一个角色了，要起来为这个百姓祈求齁，哦。那好，这个太监回去就把这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呢就照这个太监呢再去告诉莫迪改说啊，他说王有一个规矩，他说齁，哦，如果所有任何人呢，如果没有王的这个的召唤呢，你擅自进去见他的话呢，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这时候王呢向他伸出金杖，不然的话呢不得存活。然后现在我已经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天了啊！从这个地方看来，可能那个以斯帖那个时候啊，已经不像当时那么受宠了，对不对？三十天没有见以斯帖的没有见到王的面，可见那时候他的身份地位可能有点不如以前了。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莫迪改要他进去见王，他对以色列来说非常的难为，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因为王对他的这个态度可能不如以前，而且他这时候进去啊，如果王没有赦免他的话呢，他只有死路一条啊。但是莫迪改就说了哈，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14节，这是以色列里面以色列记里面的。很重要的一节，第14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有一个信心，你看到这里有什么信心？他认为犹大人还是会得拯救的，犹大人还会得拯救，但是呢，他说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为什么？因为 因为这个以斯帖这时候他认为说神这个时候要借着以斯帖来拯救犹大人，但是如果以斯帖这个时候不站出来的话呢，犹大人还是会得到拯救的，但是呢你却会灭亡，你的父家也会灭亡，因为你没有站在神要你站的那个这个地位上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哦，所以莫迪改他有一个眼光，他知道说以斯帖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个人的这个荣华富贵，不是为着个人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前途，他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有神的美意的，这边没有讲到神哦，没有讲到神，但是呢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但是你在背后就看到说这就是神的旨意啦。所以今天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地方，放在哪一个角落里面，焉知这不是神的旨意吗？就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他所要安排我们在的地方呢，发挥所该尽的这个角色跟功能。那以斯帖就说好了，你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这很厉害的进食。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呢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以斯帖在这边你看到他的性情，他顺服，而且呢他为着他的这个百姓，他说我死就死吧。我们 对付这个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常常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死就死吧，这个里面有一些感觉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你就不管他的感觉，就说既然是神的旨意我就这样做，有时候这个跟人家有冲突了，但神说哎，你去先跟人家道歉，这个面子拉不下来怎么办，死就死吧，这个面子挂不住就挂不住，就该道歉就道歉，该下来就是要下来，要谦卑就是要谦卑，有时候要做一件事情，这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天性是不符合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比方说这个位置什么地方神要我们奉献，要有一些奉献自己，我们觉得说我自己都很拮据怎么办，但是死就死吧，这个我们有时候让自己这个天然死了，神的旨意就出来了，结果后来这个你看到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五章，所以你看这个下一个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所以经过了三天的禁食不吃不喝，然后以斯帖就穿上朝服进了内院这个时候就王在坐在宝座上那时候王就看见以斯帖站在那里，结果施恩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哇，这个时候你看到神真的是给以斯帖开路了，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果王不向他伸金杖的话呢，以斯帖的命运就是死路一条但他向他伸出金杖来，而且他还不仅如此，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这个王是非常的，他这个是做事情好像相当冲动然后但是以斯帖说王若愚昧呢，以为美就请王带着他们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OK 好这个他没有马上把他所求的讲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以斯帖以斯帖他实在是很有这个很沉得住气他说要赴筵席要我的话就直接说王他请你这个赦免请你真的放过我的百姓一马但不是他是赴宴席，那赴宴席你看这个还有这后来就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呢要叫哈曼也要一起去好了，所以他们后来果然王就带着哈曼去了，到了酒席的时候吃到一半他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呢，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成就他说是第七节说我有所求有所要但是呢请你明天再来这个在这很容易吊人胃口好了，王就想说好那明天就再来就那天呢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 他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尊荣、哦、但是呢问题是说他看到莫迪改还是坐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莫迪改他如果是我们、啊、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得罪了这个人、哦、结果后来现在惹来这么大的祸、哦、现在他又出现了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哈、啊，这个要低调一点，不要这么，不要这样子。但是莫迪改他心里面非常的坚定，他知道说这个是仇敌哈、哦，他对他好像一点都不让步，连身体动也不动哈、哦。他求他不求莫，他不求哈曼啊帮他们一马，他求是向神向谁求？向神求，他只求神哈、哦，神给他们施加拯救，而且莫迪改他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们的，只不过说现在是要神要借着谁来拯救他们。他相信神就是要让以斯帖出来、哦、万一以斯帖不出来的话神还是有别的办法的、哦、所以他向着神有这样的 坚定的信心，所以他身体动也不动、哦、就不管你、哦、结果呢哈曼呢哈曼这人他说、哦、他说他就回去跟他家人讲说他的这个荣耀如何如何、哦、还有呢今天那个这个王后摆筵席除了我之外呢没有人跟着王一起、哦、可见他的地位有多高。只是呢十三节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哦、虽有这一切的荣耀也与我无异、哦、这好像真的是我们这个肉体的一些表现、哦、表现也就是因为虽然其他方面呢都很顺利但是就是有一点、哦过不去其他那些呢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他的妻子就给他们出一个主意了、哦、给他出一个主意说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哦、把他球王把他挂在这个旗上然后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赴宴了、哦、好了这个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哦哦、OK 那我不知道第六章嗯，好吧第六章我想我们就
欲知后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对因为第六章讲完之后你就觉得说应该再继续看第七章、哦、
我有问题
好，
刚才我在想，现在就是什么雅思题啊？
哎，
这王因为他美貌，要叫他出来，然后他的分析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雅思题很，就是很刚硬，他不愿意服从，他很不信服这个王，但是呢，那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我就感到。那个王本身也是不对，他是
对你讲的完全对。
后来他选要选吧，要哈，那这个王本身就是做的不对嘛。
是的。
他是把那个王后推出来，也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来显示显示自己。
嗯。
那就是说。不论王对还是对，就是说这个王后完全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王不是神嘛，王又不是神，当然是可以服从。当然，你说这个圣经里面又讲那个一定要自己服从上。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点不是太。我讲了，当然我们人的想法讲到底，但是我还是想。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解释
这个你看这个瓦那个谁啊亚哈水乳你看第一章他就是很过分了、啊、对不对他把他所有的这个荣华富贵哈、啊、给人家看半年就是让人家就是爱现啊爱秀嘿然后再来吃筵席七天嘿对。然后到后来大概是酒喝多了喝酒乱性啊哈所以现在也要他的这个王后要拿出来给人家献一献这样子。那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对的事情所以我是很敬佩这个瓦实提。我很敬佩瓦实提对。
把这个考察放在瓦实提因为他这样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学他的样的话意思说大家不听他的都不听丈夫的话了
对对对
争过不敢当也蛮牵强附会的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啊这个以弗所书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但是丈夫也要爱妻子爱到什么样的爱爱到舍命的爱 所以你看这个亚哈水鲁王根本就不爱他的皇后嘛，对不对？他觉得皇后是一个东西啊，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秀的。
对，
哎，所以碰到这种先生啊，这种无理的要求啊，妻子要大胆的说 no， 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对。
这个妻子里面到底是表示对这个是肯定还是否定呢？我也搞不清楚了。
哎，这就是说，因着他的这个勇敢啊，因着瓦斯提的勇敢，那现在呢，就是他造成的副作用是很大了啊，所以他就被废掉了啊，因为将来就管不了了，那所有家庭的太太都不顺服先生了。其实我是觉得瓦斯提这一次不顺服是对的，但是其他的太太们呢，大家搞不懂了，这个是有原则性的，所以他们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反对他的先生，那这个就管不了了哈。所以他们必须要牺牲瓦斯提，牺牲瓦斯提。但是上帝，我相信上帝也是悦纳瓦斯提的不顺服，所以到很多年以后，这个瓦斯提又被重新做立为皇后了，那以斯帖下来了，对，这是历史上的事情。
OK，
还没有定论，就还要看下去。
OK， anyway， 这个我知道了 ，Joey 跟这个 Tracy 呢会比较。站在瓦斯蒂这边啊，
我不是站在他这边哦，
而是说这样对不对？
我是你的，我这个叫什么？
哦，叫什么 ？OK。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感到，应该是有这种，也首先那个王是不对的，
对。
他本身这个出发点就不对嘛，
是
的，没有
的这个命令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命令，对。
对。
他一定是酒喝多了，脑筋不清楚了。
OK， 好了，我们现在是对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说这个王这个下这个把他废掉本身就是不王要他出来抛头露面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动作，
对，
但是人的错误呢，就是今天就成全神的旨意啦，我们就看到都说因为这许多的错误加在一起啊，这个神就让这个以斯帖坐在王后的位分上了。然后以斯帖后来他又可能又不见了，他可能比较早很早就过世了怎么样，他其实做王后的时间大概就是我想不是太长，然后后来至少等到这个谁那个谁那个亚哈水鲁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以斯帖好像已经不是做王后了，但是呢人活着不是在乎那个时间长短，乃是在你所在的那短短的那段时间里面是不是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托付跟旨意，这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虽然这个也许这个以斯帖只是在这个在波斯的历史上面就是昙花一现，甚至你在波斯的文献里面可能还找不到他，好、哦，但是呢，在那短短的时间之内呢，他已经做到神要他做的工作了，这是最要紧。所以后来瓦斯提是重新复位的，甚至于在他的儿子哈、哦、这个亚达薛西王年间，他的权力一直很大。但是这个就是这样子了啊，还是过去了。他这个最要紧的是我们这个时间在我们的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呢，要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对，那个生命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乎我们过这一趟生命的时候，其中永恒的价值有多少哈。
对。好的，这个。所以有的很多有的宣教士啊年纪很轻结果后来为主殉道了，你就觉得好可惜啊，但是实际上他们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的
价值是非常价值高的，
对对对、嗯、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我们如果活得很久啊，结果是白占地图啊，就是说在那边浪费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气息还有养活我们的一切的资源啊，也没结什么果子，哎呀，那这个生命那个价值就非常非常低了，虽然活得很久，哎。
Okay.